老师选择的题目就是给大家讲解《心经》啊。那现在我们就欢迎李老师。
来你们这个道场这个非常高兴啊，为什么呢？你们这个道场很特殊，这个也去过不少寺，唯有你们这是什么呢？就是一切为了学法，一切为了学佛法，只有你们这一个寺是这样。在那个释迦佛在世的时候啊，那个释迦佛的僧团什么样呢？他没有地方，那个精舍是居士们供养的，居士管理的，跟僧人没有关系。僧人如果走到他们那个地方，他就请到精舍去。和尚们就是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的，就是一个老师领着一群学生，每天干什么呀？就是听佛说法，就是听佛说法。佛说法当然就是教给大家怎么修行啊，这个方法、理论啊、目标啊，反正就是教。然后佛说法的时候，谁有什么问题就问，弟子记下来，这就是经。佛说完了之后呢，一般如果说的这个短了，说的时间短呢，会总结一个颂子，就是咱们说啊，就一首诗，然后弟子们把这个颂子记住，然后各回各的这个地方去，什么树底下呀、岩石底下呀，反正就是自己的地方，然后打起坐来就思维佛说的这个，先思维这个颂子。颂子背熟之后呢，他一背这个颂子，他就会想起来今天佛说的那些话，就在那思维这个义理，最后呢就证得这个义理。这就是佛的僧团的一个整个的内容。没有房子，没有塔，没有佛像，没有，就是现在寺里有的这些吧，都没有。那个房子不是和尚的，房子是居士的。那你看咱们说叫奇树几孤独园，树是齐太子的，原是这个几孤独长者的，就是那个时候和尚就是出家人干什么呢？就是一个学法，没有别的。到现在呢，咱们发展到这个2500年之后呢，发展的这样的僧团很少见了，就是一切就是一个任务，就是学法，学法修法，现在学法修法这个反而被其他不是学法修法的事儿呢扰乱的，这个就是反而没有学法修法的时间了，其他的那个事儿反而忙得不得了。所以呢，那个你们这个就是道场啊，实际上是保持了佛陀的这个中心任务，这个大家要珍惜这种机会啊，无忌法师给大家创造这个条件，能够有这种机会。平常老在嘴里念叨说这个佛法难，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个人生得了，佛法闻了呢，你们也可以跟其他地方的居士、其他地方的这个咱们佛教徒的情况对比一下。佛法也闻了，人生也得了，但是呢，不是在学佛法。当然也这个很多人也是想学佛法，但是呢，学不懂，又没有人给讲，就是也不是说不想学，很多这个师父们也是很想学，但是那个事情每天忙的他就没办法，身不由己，所以呢你们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啊是很大的福报。好，咱们那个机会不多，就今天明天两个晚上，这样的话咱们一块儿学习一下心经。我说说我学心经的体会，大家可以这个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呢，都可以这个在我讲的时候呢，你感觉就是讲完了再提也好，你感觉这个先问清楚也好，咱们就跟这个聊天一样这样来讲啊。题目就是这个咱们一块儿学习心经，现在我就来这个开始啊。这个心经啊是这个观音菩萨跟舍利弗的对话，但是呢是在佛前的对话。这个佛是坐在那儿的，佛坐在那儿入定了，入定了之后呢，这个 舍利弗啊，他这个就是大家都看佛入定之后呢，搞不清怎么回事，然后就想问一问，可是佛入定了问谁呢？这个实际上在佛前的这个问问题答问题这些人呢、啊、实际上都是得到佛的力量的这个加持的。哎，舍利弗就得到佛的这个加持啊，他就知道去问观音。哎，他就问观音说这个说这个就是修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呀，怎么修？观音呢就带佛给这个舍利弗呢讲这个回答。等着观音把这个回答给舍利弗都讲完了之后呢，佛就出定了。出定之后呢，就赞叹观音菩萨，说这个善哉善哉，说这个你说的呀全对。哎，就是我们大乘这个菩萨呢修般若波罗蜜多呀，就应该照观音菩萨说的这样来修。这就是佛给观音印证，佛一印证呢，这就证明观音说的呀完全是这个佛说的意思。哎，他就是实际上这个观音呐、啊、实地菩萨，咱们不说他古佛再来哈，就说他这一生化现是实地菩萨，这个实地菩萨呀，他跟这个佛呀那是心心相应。哎，完全他们都是就是给我们众生啊，都是观音，他这个什么不懂啊，他就是给他跟佛呢给我们来这个表演，这个就是解说，哎，怎么修行。所以这个经呢很重要，所以它被称为心经。这个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核心的意思，就是说佛说了那么多的这个十六会般若法会，说了这个几百卷这个般若经，他主要那么多说了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的核心的意思，就是这个心经里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把心经这么200多个字，如果真的能够理解了它的主要的意思，就等于你把大乘佛法的这个主要的意思你就掌握了。所以这个经呢很值得咱们这个下功夫。这个每天当然咱们大家都会这个背了，而且每天都背。这个背的时候啊，如果你不理解这个意思，这就是一样的功德。就是比如说这样，这是一样的功德哈。如果你懂得里头的意思，这又是一样的功德。如果你深解欲切啊，懂得这个很深，那功德就又不能比了，就哎，所以咱们要在心经的理解上多下功夫。心经一开始说这个观自在菩萨，这就是观音菩萨了。咱们平常就说观音，咱们后边就说观音，大家习惯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是修行，深是甚深，就是说他行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咱们大家都知道，般若是智慧，波罗蜜多是到彼岸，或者是要译最简单的就译一个渡字，到彼岸就是渡过去嘛，就是智慧渡。哎，就是说这智慧船啊，这就是智慧船，能把我们渡到涅槃彼岸。观音菩萨在修行甚深的智慧渡的时候，为什么观音修的叫甚深呢？它是跟我们凡夫对比，我们现在呢也在修智慧。哎，昨天这个师父说了，你为什么这个轮回，为什么烦恼？因为你智慧少。哎，没智慧，无明，就是明就是智慧，明就是明白，明白就是有智慧，你无明就是没智慧。哎，所以呢你要想这个解脱就得有智慧，三世诸佛都是靠这个慧度成的佛。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呢也是在修智慧，但是我们修的这个智慧呢，这个是什么呢？是用文字、语言、声音互相来讨论，互相来交流，这样就是哎，你来说我来听，看看这个能不能听懂里头的意思，是这样的一个文字，这叫文字般若。这种智慧，这种智慧呢就算是浅般若波罗蜜多。哎，如果你真的听懂了这个懂啊，要真的懂了，而且这个咱们就不说那么大，就是你真的完全明白了的时候啊，你就算得闻所成慧，这才是智慧里头最低级的一种智慧。智慧有三种，一种叫闻所成慧，就是你听明白了，哎，把这个意思啊确实是听明白了，确实掌握了，这就得闻所成慧。然后呢你在这个如理思维， 你在走路啊，这个干什么或者打坐的时候啊，反复的思维，把这个平常你比如说，你明白色即是空了，哎，平常你走路啊，看到你走的这个石头路，哎，这是色，哎，你就能想到这个色是空的，而且你明白道理，不是管会说一句色就是空，实际上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明白道理，看到墙你知道色即是空，哎，切着菜你知道菜是空，刀是空。这样这叫如理思维，都能够按照心经的这个智慧呢来理解一切，哎，看到人人也是空，懂明白这个为什么人是空，为什么石头是空，明白这个道理。这样如果你思维的畅通无碍，就是说看到什么色都能够空掉，这就叫得思所成慧，这就是终极的智慧。然后呢，你再在打坐当中继续思维，深入思维，你就会有一天呢，就会突然证到五蕴皆空，就证到色就是空，就是真的这个色法呀，这个五蕴呢，真的在你面前就空掉了，这就叫证到了五蕴皆空，那就叫修所成慧。这样这是这个才叫深般若波罗蜜，哎，就真的证到了。观音菩萨呢，就是行的这个深般若波罗蜜，就是什么呢？他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为什么说照呢？智慧是明，哎，智慧的另一个说法就是明，哎，明就是能够明照，就是原来黑暗啊，迷迷糊糊稀里糊涂，哎，智慧一升起放大光明，把这个一切什么凡有所相皆是虚妄，把虚妄相一照一扫而光，世界真相现前啊，世界本来面目现前，哎，这是智慧。所以呢，他照见呢五蕴皆空，就是那五蕴就是没有的，所以观音呢是正道的五蕴皆空，所以他叫深般若波罗蜜多。我们现在别着急，我们现在就这个修浅般若波罗蜜多，你就一天一天修，你就越来越深，哎，慢慢你照样，观音原来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凡夫，也是在生死轮回当中，他也是一步一步修，最后证到初地，证到实地，哎，最后成佛的。所以呢，大家就是走观音的路的，走佛的路的。然后他照见五蕴皆空呢，现在咱们就得来这个问了，说这个五蕴好像就是有的，他怎么能照见它空呢？哎，也就是说五蕴皆空，为什么说五蕴是空的？这个就是心经的核心道理。心经的核心，这个心经本来就是一切般若经的核心了，咱们再找一下心经的核心，就是这四个字，就是五蕴皆空。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五蕴皆空的道理听明白了，你就算听明白了心经的道理，也就算听明白了整个大乘般若经的道理。现在咱们就来这个讲这四个字啊，五蕴皆空。这个五蕴大家都知道了，第一个是色蕴，后四个是这个心法，一个色法，后四个心法。也就是说五蕴如果分大类呢，可以分两类，一个色法，一个心法。这个色法呢不太好空，心法呢比色法好空一点。那咱们大家想，心法说心里的想法，心里的想法你要说这个东西空哈，大家比较好接受啊，我现在想发财，我现在想这个什么，一想这是心里的想法，你说这个东西是空啊，那你我们都承认。但是这个色法空呢就不太好空，所以咱们讲的重点呢就放在这个色法怎么空。哎，如果最后你这两天晚上听完了之后啊，你能够明白色法为什么是空的道理，哎，这就算这个听明白了。听不明白也没关系，你可以这个跟这个听明白的可以讨论，也有录音可以回头再听，可以跟这孩子们，跟这个就是你不太明白就跟别人讨论，慢慢慢慢你会这个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我就来讲这个先空这个色蕴。首先说这个色呀，有这么几种理解。一种理解说这个色就是什么呢？就是物质，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东西，比如说木头、石头、砖瓦，什么这个，包括咱们人的肉、骨头、血，这都是物质东西，哎，物质。 这是一种理解。再一个理解呢，就是说这个色呢，色蕴呢是这个色受想行识，不对，那个色声香味触法，不算法，光算前五个，色声香味触，哎，这是色蕴，两种理解。咱们先来这个分析第一种理解，就是说这个说色呢就是物质，哎，结结实实的石头，这个硬邦邦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是空？这个大家注意听啊，这个道理啊确实是比较深啊，你要是浅了呀，你这个色空不掉。大家注意听，认真听，我来问问题啊，你们现在能不能看见我？啊，你肯定回答说能，你说错了，你说错了，哎，注意啊，你看不见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啊，人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人的眼睛啊只能看见颜色。这个你回头你不清楚了，你可以跟那个你们家孩子上初中的就懂，哎，学过物理的就懂。人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就是只能看见颜色的意思，就是说人的眼睛除了颜色别的看不见。你比如说啊，声音看不见，什么味道看不见，这个好理解。说那咱们就举这个举我不太好说了，咱们就说前边这个桌子啊，我前边这个桌子，说你们看到桌子没有？你们可能都会说看到了。你这句话说错了，你看不到桌子，你只能看见这个桌子的颜色。你想一下这个话对不对？你只能看见这个桌子的颜色，哎，你看不见桌子。你说你看见桌子呀，这是一句你猜出来的话，就是你推想出来的话，不一定是对的。说你怎么猜的呢？你是根据你看到的这个桌子的颜色呀，你一看这个颜色，哎，你说这种颜色这就是木头桌子。你因为你有经验，你比如说如果要是你像今天刚抱的那个才一周的孩子哈，他也能看见这个，他一周的孩子不知道他能不能判断出来，你们刚生出来的孩子你把它放在桌子上，他也不知道这是桌子，对不对？他不会说我看见桌子了，哎，为什么呀？因为他没这个经验。所以呀，你说你看见桌子是根据你这半辈子的经验啊，你一看见这个颜色，哎，这种颜色呀，这后边就是木头桌子，哎，你是推想出来的。有可能你看错，假如说咱们说啊，这个桌子呀，它本来是一个铁桌子或者塑料桌子，它贴了一层这个，这叫什么，这个木纹纸，哎，打扮的跟木桌子一样，你呢一看说我看见了一个木桌子，对吧？你这不是就说错了吗？你为什么会说错呢？证明你没有看见桌子，你只看见了颜色，你是根据你看见的颜色猜出来的，对不对？你这一猜啊就有可能错，你这一猜就有可能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明明是一个铁桌子，我给你贴上木纹纸都贴好，哎，你一看你说哎，这是个木头桌子，你看你就弄错了。哎，弄错说明个什么道理？说明你并没有看见桌子，而是看见的颜色，然后根据颜色说你看见了桌子。所以呢，第一个道理咱们讲的就是说，眼睛呢它除了颜色别的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颜色能看见。你说我看见白色了，这个话是实话，你说我看见红色了也对，你说我看见颜色之外的东西了都说错了，都是猜出来的，都可能错，猜出来的东西就可能错，哎，所以呢你看咱们平常这个都是觉得这保证没错的话，你要是一较起真来啊，就这个肯定是错了。这个呀，是你跟那个越有学问的人，大学生啊，学物理学的好的科学家，他保证承认这个，就是人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看不见桌子。有人说，我把这个桌子劈开不就看见桌子了？你把它劈开，能不能看见桌子啊？ 还是看不见，你看见的还是颜色，对不对？你看见的还是颜色，你根据颜色一看，你说这种颜色呀，这就是木纹，哎，这个木纹，这就证明这是木头，那个木头还是根据颜色推想出来的。你就是把这个桌子给割成砸成磨成木，那个木末，你看见的还是颜色，还不是木头。所以说你说我看见了木头，看见了石头，实际上都是根据你看见的颜色推想出来的。石头面现在也有，你看那个街上什么有一些贴的石头面是吧，就是一个那个假的，哎，甚至有的墙上给你贴一个大照片，就跟真的一样，你一看，哎，这一辆汽车，实际上呢那根本就没有那个汽车，它就是一个颜色。你呢根据你的经验一看，哎，这是这个森林啊，看那个颜色是森林，实际上这是一个照片，哎，骗了你了。所以呢认真起来咱们讲了啊，说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你看不见这个东西，看不见什么木头啊石头啊，看不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是你猜出来的。你猜出来的，说谁告诉你说这个桌子是木头做的呢？就是那就是啊，那大人啊，我妈告诉的啊，你妈谁告诉的？他妈告诉的。就是说人们呢，这就是老辈传下来说那个叫木头，那个叫石头，哎，实际上谁也没见过。说有没有木头石头这种东西啊，佛告诉我们说没有，色即是空，没有物质。佛告诉我说没有物质，那这后边这里头是什么呀？这后边是什么呀？什么能够反光？什么能够引起这个颜色呀？佛告诉我们说呀，三界唯心，三界所有的东西啊，唯是一心。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真正有的东西只有心，哎，真正有的只有心。你在这个，当然了，你一颗心，他一颗心，人众生无数，不光是人啊。你包括那只猫是吧，那个苍蝇都是这个一个众生，跟我们一样，哎，都是一颗心，这个心很多了，这个世界上就堆满了这些心，还有佛菩萨的心，对吧？佛菩萨的清净心也在了。你啊，就是面对这些心，你的心就起来了这些幻象，就起来了这些好像有木头有石头有物质，哎，就起来这个幻象。实际上啊，世界上没有物质，只有心。这是佛给我们的回答。那个木头啊石头啊，那是这个咱们人的猜想，谁也没见过，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人的眼睛就是只能看见颜色，他看不见那个东西，看不见物质，那是猜出来的。人能听见物质吗？你能听见木头吗？耳朵只能听见声音，他也听不见木头。说我一敲我就知道是木头，你一敲还是什么呀？你听见的还是声音。你是根据这种声音，根据你的经验，哎，你说这种声音呢，那后边就是木头，哎，那种声音呢，后边就是石头，那还是你猜出来的，还是谁也没见过，所以你也没见过，你也没听过，听到过，都是根据你的经验猜出来的。说你猜出来的东西为准，是真理，还是佛实证的东西？佛说三界就只有心。还是佛实证的东西为准，你这个就没法比了。你是猜出来的，推想出来的，哎，那你有什么把握呀？你有什么把握说我猜的就保证是那个？你没有道理吗？哎，佛那是亲证的，哎，佛说我看到了，三界就只有心，五蕴皆空，哎，所以呢，你猜的这个东西啊，你没法跟这个实证的圣者相比。所以呢，应该相信这个。咱们知道佛是实语者，他这个说的呀，就是都是实话，哎。所以呢，我们应该相信说三界唯心，哎，并没有物质。你如果要是你也实证到了，你比如说我实证到我看见物质了，那也可以，哎。什么时候你看到了，你可以跟这个佛理论理论。但是实际上我们人根本就看不到，哎，你只能看到颜色。这第一步啊，先说到这儿。咱们因为时间短，就这个说的这个，把这个道理说明白，咱们就往下来。然后呢，说你说的也对，说眼睛只能看见颜色，看不见木头。这个东西呢，这个木头这个东西物质啊，是我们猜想出来的啊。这暂时我们先放下。说那我看到颜色了，这个颜色也是有啊。 哎，现在咱们就来分析第二种那个物质的定义，就是说色蕴呢，它的内容有五种，叫色声香味触。看看这五种在世界上啊有没有？哎，心经里头说呀，五蕴皆空，没有。哎，色蕴是空的，而且到后边呢，怕咱们这个不相信，还专门具体的说空中这个无色这个无色声香味触法，给你一个一个都确切的说出来了。我们说你刚才说了，我们眼睛能看见颜色，怎么说能说没有颜色呢？好，咱们现在来就说，你看见的颜色究竟是不是有？这个咱们来分析一下啊，你们听这个，注意啊，佛教说的这个道理啊，好像跟我们凡夫说的都这个差得太远哈，都颠倒过来了。但是注意啊，我们凡夫说的不对，佛说的对。哎，佛为什么说的对？你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啊？第一个这个没有物质，佛说的有点道理吧？你那个物质是没，不是你实证到的。什么叫实证？你照见、正见、看见、亲眼看见，那叫你那个实证，对吧？你是猜出来的，你不如佛那个实证这个有道理。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个东西啊，哎，是不是有？哎，它是有还是没有？先说色，这个色呢就是颜色，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颜色。眼睛看到的颜色是不是有？有人说你不是说看见了就是有吗？哎，这还不一定。这个圣人呢看见那是真看见，我们看见啊那是这个就是虚妄分别，是这个颠倒梦想。为什么呢？咱们来分析一下我们的眼睛是怎么看见的。我们眼睛怎么看到颜色呢？这个我还是就跟那天晚上一样，咱们这个因为时间短，就直接先说结论。结论是什么呢？咱们这个世界上啊实际上是没有颜色的。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没有颜色。哎。说这不是花花绿绿的都是颜色吗？世界本身是没有颜色的。这个颜色呀是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眼睛啊他俩合作搞出来的一个幻象。这个幻象就好像什么一样呢？就好像你在地下要是蹲的时间长了，猛一站起来，你那个乱冒金星眼里头是吧？你冒的这个金星啊，咱们想一下这个冒的金星啊，你看见这个就是到处都冒金星，你能看见。但是实际上那个是不是到处都有金星啊？没有。你看见那个金星乱跑，好像那空中都是金星，实际上空中根本没有金星，是不是啊？这个例子很好，注意啊，这个金星你能看见，但是实际上它没有。那么说没有金星，我为什么能看见呢？你的大脑跟你的眼睛啊，它会制造幻象，它会这个作怪，哎，它会制造幻象。外边没有金星，这个大脑跟你的眼睛啊，他俩一合作呀，那个实际上就是什么呢？你蹲的时间长了呀，那个血位置比较低，你猛一站起来呢，那个血跟不上你那个就是站起来的速度，脑子缺血，他就有点晕，哎，晕了就冒金星。其实就是实际上这个金星呢，就是你的大脑啊跟你的眼睛啊，就是一种生理现象制造的一种幻象，实际上根本没有。所以说呀，我们凡夫看见的东西啊不一定真有。哎，这个事情说明一个道理。哎，这就是佛经里头说的那个空中花，就是这个金星，那就是空中花。空中花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能看见，但是那个东西实际上没有。实际上没有。这个颜色呀就跟这个空中花是完全一样的。有人说不一样。你空中花我看见了是没有，我知道，因为你待一下清醒了就没有了。说这个颜色可是我今天看明天看都有，这个你别看它好像看起来不一样，实际上道理完全是一样的。怎么讲呢？你分析一下这个颜色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你就知道它是幻象还是这个真有了。 我们这个眼睛里的颜色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注意啊，这个颜色是怎么来的？我们知道，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能看见颜色，这个颜色怎么来的呢？是这个灯光照到，你比如说还拿这个桌子做啊，因为桌子比较实在啊，这个也比较稳定，这个你能看见我这个桌子是因为灯光照到桌子上，桌子反光到你眼睛里，你眼睛接收到了光，你产生了颜色的感觉，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把灯拉掉，把这个窗帘这个挂死，挂上棉门帘，屋里一点光都没有的话，我们就没有颜色，对不对？哎，就你就看不见颜色。也就是说，这个颜色是光带来的。你回头问问你们这个学物理的孩子，光是没有颜色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光是没有颜色的，光是电磁波，它只有长短不同，它没有颜色。这个说桌子有颜色，哎，光没颜色，桌子有颜色，你桌子一照一反光，我就看上，桌子也是没有颜色的。因为什么呢？光到桌子上啊，反射到你眼里头什么光，折射到你眼里什么光，不是颜色决定的，而是这个桌子的那个高低不平的那个表面啊决定的。你要是用放大镜一看，这个桌子表面并不平，哎，它是这个什么分子啊，什么反正就是嘎里嘎达的那个东西。电磁波打到上边之后啊，有的光跑到那儿去了，有的光跑到这儿，有一些光就反射到你眼睛里头了。也就是说，你眼睛接收到的是什么？还是光，还是没有颜色的。什么样的光反射到你眼里，并不是颜色决定的，而是那个桌子的那个表面平不平决定的。你必须是灯光正好那个角度啊，折射到你眼睛里的那个光，你才能收到。也就是说，光是没有颜色的，这个物理上是这个定论的啊。那什么时候产生的颜色呢？你眼睛接受了光之后啊，这个我而且这个时候已经变了啊，变什么了？这个我们现在屋里的光好像是立体的，是吧？你眼睛啊，那个视网膜啊，是一个平面的，它接受了光之后啊，已经把这个立体的光已经变成了一个平面了，这已经不正确了，对吧？你立体光到这，它接受都给在一个这个就好像一个照片一样，哎，的底板一样，它给变成平面了，已经变形了。而且这个平面的这个光又被变成这个电信号，通过我们那个肉的神经啊，我们有一个眼睛啊，有一个肉的神经通着大脑，通过这个肉的神经啊传给大脑，让大脑去分析你看到的是什么颜色。这个肉的神经啊是连光都不传的，也就是说大脑接收到的信号啊连光都不是，你更何谈颜色呀？你这个肉神经它怎么能传导光呢？光透不过去，所以它传的是一种电信号。哎，电信号到大脑那之后啊，大脑给你一翻译一分析，说大脑就是我们的意识了。我们的意识啊一分析，我们的意识很有经验，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整天看这个颜色，它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它就根据以往的经验啊，它就把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光，它就给你用颜色表示出来，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桌子的这个颜色，它就给你在你的眼前就显示这样的颜色。也就是说，颜色只在你的，就好像你眼睛冒的金星一样，只在你的眼前有。哎，你感觉那个颜色是在外边的，你感觉金星也是在空中的，但是实际上那颜色不是在空中的，就是在你眼睛里头的。哎，就是在你眼睛里头的。也就是说，这个光也没有颜色，桌子也没有颜色，颜色是在你的意识开始活动之后啊，他用他的这个颜色的语言给你显示出来的，而且显示出来呢，只在你的眼睛里头显示，不是在外边显示的。就好像你就用那个眼冒金星那个例子来想，来理解，就是你看着金星是在空中的，实际上空中没有金星，它就是在你眼睛里的，但是你感觉呢，它是在外边的。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颜色也是这样，大脑跟我们眼睛这么一合作产生了一个颜色呀，实际上就在眼睛里头的，但是呢你感觉它是在外边的，你感觉颜色是在桌子这，感觉颜色眼睛跟那个冒金星的道理是一样的。 道理不太好，不太好记，因为而且跟咱们的原来的感觉呀完全相反，但是这个道理是对的，你可以找这个这个任何人去这个讨论。因为这个严格的说呀，我现在讲的呀不是用这个佛法来讲的，就是用咱们人们的普通的知识来讲的。哎，这个知识啊是所有学过物理的都同意的。哎，颜色，这个世界上啊没有颜色。哎，颜色是咱们的大脑跟眼睛制造出来的，而且呢只在眼睛里头显示，但是它显示的时候呢你感觉它是在外边的。好，颜色讲完了啊，我再讲一个很这个让大家惊奇的话啊，这个世界上啊也没有声音，这个世界上啊一点声音都没有。说那我怎么会听到这么多声音呢？咱们再来分析，声音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就跟颜色一样，是你的大脑跟你的耳朵呀他俩合作才产生声音。说怎么证明呢？也好证明，咱们来证明一下啊。说那你现在嗓子说话你没发出声音啊？对，我现在嗓子呀就发不出声音来。说那你发出什么来了？我现在啊这个舌头啊跟我的那个声带啊发不出声音来，发出什么来了？我的舌头跟声带把我嘴里的空气给震动了。哎，我的声带这么一震动啊，它把这个空气震动了，我震动的这个空气啊就影响了这个，我这儿空气一震动它前头也要震动，对吧？就震动到你耳朵那儿去了，你耳朵那儿呢空气就震动了，这个时候还没声音。震动你那个耳朵里头有个耳骨，有三根耳骨啊在那架着，这个一震动呢这三根骨头就跳，他这一跳呢你那儿也有一根这个肉的神经叫听觉神经，这个神经呢就把这个跳的这个快慢啊劲儿大小啊就告诉大脑了，告诉那个意识了。这个肉神经呢它传的不是震动，你那个肉这都是固定的，它里头不会跳了，空气能跳它不会跳，它传的就是变成电信号，实际上咱们科学也是瞎掰，他说是电信号谁也没见过，因为这个电信号不到大脑的时候啊我们连感觉都感觉不到，你谁知道它是什么。可是你这个电信号告诉大脑之后，大脑又这么一分析，哎，他就根据他的无始以来的经验，他说这样的空气震动啊，震动的这么大的劲儿，这样的震动，哎，这就他就用他的这种声音呢、啊、告诉你，这个时候他产生声音，他产生声音，就是说你的意识啊这个时候才产生声音，产生声音说哎，他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声音，是他的，是你的意识的声音。怎么证明？很好证明，假如说你现在今天你忙了一天特别困啊，你听着听着睡着了，睡着了你的耳朵坏了没有啊？耳朵完全是好的，一点没坏，我的空气震动还照样震动，你的耳朵那空气也照样震动，你的耳骨也照样震动，你的那个神经也照样传电信号。可是它传到大脑那儿的时候，大脑呢休息了睡着了，它不翻译了，它不干了，你这时候能不能听到声音？所以我说的有声音吗？如果我说的有声音，应该是你长着这个好耳朵，不是聋子的话你就应该能听到，对不对？你为什么耳朵好好的你刚才还听到，一睡着就听不到了？仅仅是因为你不是耳朵，耳朵一点毛病都没有，就是因为你的意识休息了，它不翻译了，它不制造声音了，它不制造声音了，你就没声音，对不对？所以啊不是我发出声音，是你自己制造的，是不是啊？哎，可以，你要是觉得哪儿这个不服气儿、啊、哈，你也可以举手啊，咱们那个提问要举手，因为到时候为了大家听得有秩序。你想想这个道理对不对？你甚至有时候啊，你要是困得很呢、啊，别人在那跳舞敲大鼓，你照样听不见，对不对？敲大鼓的那个声音震动多大啊？震动到你这儿那个空气照样震动，但是你要是睡得死的时候，照样听不见。所以呀、啊。 世界上没声音，世界上只有各种震动。你的那个大脑啊，它就是震动了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莫名其妙的那个不管什么信息吧，传给大脑之后，它用声音来给你翻译。哎，咱们大家也知道笼子就你爱怎么跳敲大鼓，爱干什么干什么，它就没声音。它实际上不是意识休息了，它是耳朵坏了。所以说这个声音呢，是意识跟耳朵呀合作产生的，有一个坏也不行，有一个不干也不行，俩人都得干才行。所以这个声音呢，是在你那儿产生的，就在你的大脑里头产生的，不是外边没有声音，这个世界没有声音。好，心经说无色声，现在证明观音说的是实话吧。哎，你别这个跟着大伙跑说啊，老人都说这个有颜色有声音啊，老人也是听老人说的，那都是瞎猜的，都是。哎，就是观音这都是亲证的。哎，你想一想，观音说的是大实话。咱们接着来，他说无色声香，香是香味儿。哎，你比如说点的香，哎，这个臭味香味儿。说臭味香味是有吧，它不臭不香我怎么能闻到呢？臭味香味也没有。臭味香味也是你的意识跟你的鼻子制造出来的。哎，你比如说你感冒了有别人说，哎，怎么有什么味儿，你没有啊，是不是啊，那就是你那个鼻子跟那个意识没出毛病，鼻子出毛病了，是不是啊，哎，你就闻不着那个味儿。所以这个味儿啊是你自己制造的。不是这个客观就有味儿。哎，咱们为了节省时间，咱们举一个例子。哎，厕所里的这个那个东西，咱们人一闻说臭。哎，你一闻说臭，说那个东西啊实际上并不臭，他不知道自己臭。咱们就说这个今天一做饭，说一炒菜啊香，那个菜也不知道自己香啊，点的香香香没有感觉，你点一支香，说这个香这个味道不错哈，是你感觉它味道不错，那个香它又没感觉，它哪知道什么香不香臭不臭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那些东西本身呢，它没有香臭的感觉，香臭的感觉只有人才有，动物也有，友情才有。哎，我为什么举大便那个就是这个大便这个例子呢？因为啊，这个例子很说明问题。我们人一闻就说臭，可是呢这个苍蝇哎闻着就高兴了啊，香味顺着就找过去了。哎，苍蝇下的蛆那更香啊，吃得津津有味，屎壳郎也觉得香，哎，狗也觉得香，对不对？狗改不了吃屎，为什么呀？每餐啊美食啊就是香，就是香味，猪都觉得香。所以你说这个屎究竟是臭的还是香的啊？这是你人跟动物自己的感觉，跟那个大便没有关系，对不对？大便本身它既不知道自己臭也不知道自己香。哎，说有的说臭有的说香，那是你的感觉。我们人说臭，哎，苍蝇说香，狗说香，你说谁说的对？你说谁说的对？没有对错，因为什么呀？没有客观标准。你要说有客观标准，说定了，说这个屎就是，比如说就是臭的，那你就狗就说错了。可是你凭什么你给定成臭呢？狗不同意。哎，狗不但狗不同意，猪是这个苍蝇什么蛆屎壳郎都不同意。我就说咱们现在这个兴这个民主，那咱们大伙投票啊，服从大多数。你一服从大多数，你人肯定完了。全世界才现在还不到60亿人，你数数苍蝇有多少啊，屎壳郎有多少啊，还有这个狗啊猪啊，那你一加起来最后定成什么呀？一民主投票定成屎是香的。哎，是不是啊？所以啊不能搞投票。哎，屎啊它既不是臭的也不是香的，它本身没有味道。屎本身没有味道，味道是你人的感觉，只有有了人，而且人还得去闻，哎，然后判断啊，才知道你感觉不舒服啊，说是臭的；你感觉舒服，说是香的，那是你的主观感觉。 客观上那个东西啊，都没有香臭可言，哎，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啊，没有香臭味道，只有你人呐、啊，你的鼻子跟你的这个意识啊，他俩作怪，给你一翻译说这个味儿啊，不要闻那个味儿啊，你确实找那个味儿去，哎，只有那个。好，无色声香味。今天咱们吃饭啊，香的辣的是这个咸的甜的。这个有了这个味道的经验，我们就可以直接问了：咸盐知道不知道自己咸？辣椒知道不知道自己辣？他根本没有感觉。黄连知道不知道自己苦？他没有感觉，他无所谓。哎，所以说这些东西啊，没有味道。只有呢，你人去尝它的时候，这个时候才产生味道。哎，喜欢吃辣椒的说这今天没辣子，哎，说那个像我、吃这个不敢吃辣椒的，就那个人家都说不辣啊，结果我一吃还是辣，哎，你说那算辣还是不算辣？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啊？有的人口重，有的人口轻，你说是咸还是不咸？哎。所以这个味道啊，也是我们的舌头跟我们的大脑它俩合作产生的感觉。哎，有的人这个木一点就感觉就迟钝一点，哎，有的人这个灵敏一点，一吃就跳起来了，哎，所以这个味道啊，也是那些东西本身，这个世界本身没有味道，哎，是你人去尝的时候啊，你给他一个主观的评价，说这个太咸了啊，那个太淡了。哎，那是我们人的这个你的感觉。说了半天呢，色声香味都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哎自己的感觉，跟那个客观的东西没关系。哎，你说人家这个咸，人家也不咸；你说人家不咸，人家也不咸。哎，人家没味道，只有这个人去尝的时候，你才说咸呢，是吧？最后一个触，就是身体的感觉。你比如说凉热。说你冰凌他不知道自己凉，开水不知道自己热，哎，是你一看开水啊知道是热的，那是你的感觉，哎，那像那个有那个就是科学家发现那个地下那个熔岩啊，200多度的那个里头有动物，有那个动物，那他就不觉得热，哎，那个北极的那个企鹅呀、啊，什么那个狗熊。大冰凌筷子在里头游泳什么，他不觉得凉，哎，所以这个凉热呀，也是我们人的经验，我们人的感觉，哎，你那个一个大汉，他拿一个，比如说拎一个小提兜，哎，他觉得这太轻了，哎，你要给一个孩子拎，他就觉得太重了，这个轻重也是我们人的感觉，还有软硬，哎，你觉得这儿硬，棉花软，那也是我们人的感觉。你想棉花哪知道自己软呢，是不是啊？它没有感觉，软硬是人的感觉。然后咱们扩大一下范围，就是说地是硬的，现在咱们那个就是举两个例子吧，一个是佛经上的例子，佛经上记载有一些这个就是现世啊，当下啊，造大恶的人当即就掉下地狱了，当即就掉到地狱里了。哎，那个地是硬的吗？对于他来说，他的心呐、啊，一起大恶啊，当即那个地就不是硬的了，就成空的了。哎，就掉到地狱里头了。这个是佛经上的这个故事，咱们现实呢，就是那个当然也不太常见了。现在这个也有关于这方面报道，就是穿墙术，哎。穿墙术的时候呢，你说这个墙是硬的吗？对于这个穿墙术的人来说呢，它就不是硬的，它就不存在，它就能从这穿过去。这个你如果不信的话，咱们佛教徒我再说一个，大家肯定都信。这个轨道众生，他就不用从门里进，对不对？他就从墙这就可以进来。天道众生也可以，哎，你说这个墙是硬的还是软的？ 是不是啊？是你人感觉它是硬的。为什么人感觉是硬的呢？不是说它本身就是硬的，是你人道的人的业报就是这样。就是说你的福德也不太好也不太坏，这墙就是硬的。你要是福报大一点，你是天神天人呢，哎，这墙就挡不住你，它就不是硬的了。你要是福报再差一点，你是恶鬼，哎，这墙呢也不是硬的，它就是你人是就能挡个人，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就是像软硬这些感觉啊，不是客观标准，不是说墙就是硬的，那是你人给规定的，哎，人规定的标准不是客观标准，就跟我们前头说的那些味道啊什么那些一样，都是你人主观的这个感觉，不是客观的标准。哎，人家你说墙是硬的，人家天道也不同意，鬼道也不同意，地狱也不同意。哎，所以说呀，这个世界本身呢，它并没有这些主观感觉，并没有颜色的感觉、声音的感觉、这个气味的感觉、味道的感觉，跟软硬凉热什么这些感觉。你凉热咱们也知道，你屋里的那个自来水管，你要是刚从外边大雪天赶回来，你打开那个自来水管一洗，水是热的，对不对？哎，可是你要是早晨刚从被窝里钻出来，你到那个凉水管那一洗，它就是凉的。你说那是凉的还是热的？可是对于你来说，它就是一会儿凉一会儿热。为什么呀？就是你的主观感觉变了，对吧？不是那个水啊有什么客观标准。所以说我们人说的色声香味触这五样东西啊，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都是我们自己产生的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颜色有声音有香臭啊、有酸辣啊，有冷热，世界本身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你都是你人的感觉。说人的感觉有就是有吗？不一定。你看咱们前头举了一个空中花，说哎，我能看见那个金星，但是你看见的不一定就是有，哎。然后咱扩大点范围，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你不是软硬这个，哎，你人道你说啊这是硬的，人家那个天道我们上下的各道人家都说不是硬的，哎，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软硬啊什么冷热啊这些感觉，包括这个颜色，天人看见的颜色跟我们也不一样，鬼道众生看见的颜色也跟我们不一样，不但颜色不一样，这个形状都不一样。你比如说恶鬼在这个他在这个跟我们同样的空间里他来回跑啊，他可能感觉这个地方是冰天雪地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火堆啊什么，反正他看到是另一套景象。哎，这个那还是最简单的，还是举那个佛经上的例子，说佛说这个就是印度的大河是恒河了，咱们是黄河长江，他们是恒河。在站在恒河面前，佛说人见是清水，鬼见是脓血，鱼见是宫殿，天见宝庄严，也有的是可以你说鱼见是街道，天见这个宝庄严。咱们简单解释一下，人见是清水，这没问题，咱们见的河水都是清水。鬼见是脓血，鬼见里头流的都是不光是脓血，什么屎尿，反正就是这个让他啊喝了特别难受的东西。但是他那是他的水啊，他虽然难受他也要喝，他因为饿啊，哎，这个还有这个冰浆挡着不让他喝，哎，他看的就是那个东西。鱼见是街道，鱼在这个水里头啊，他没事没出过水，鱼见这是姥姥家，那是这个谁家，他那是他的街道，哎，天见宝庄严，天见可能就是一条水晶大道。你说这个河水这个地方它是客观存在的，是河水啊还是脓血啊还是水晶啊，都不是，就是你的那个业报啊暂时显现那么一个样子，哎，实际上这河水也没有，脓血也没有，就是一个就好像空中花一样，就是你能看见这个东西它不一定存在， 哎，它不一定存在。如果它是真的是存在的话，那我们所有的众生到那都应该看到。哎，为什么你看到是清水，鬼就看不到清水啊？证明没这个东西，它完全是业报升起的一个，它业障升起来就是脓血。哎，实际上有没有脓血啊？也没有，就是在他眼前就是看着就是脓血。那个舍利弗送给他，他母亲那个地狱里头送给他母亲饭，舍利弗端的是米饭，哎，他母亲拿过去就变成火炭。你说他究竟是米饭吗？不是米饭，那就是舍利弗他的业报看就是米饭，哎，他母亲的那个业报呢，业障重，他看就是火炭。哎，实际上米饭也没有，火炭也没有，就是一个业报显现，就是一个。他的业报就显现成了一个样子。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啊，色声香味触，没有色声香味触，就是一个虚幻的显现，就好像那个空中花一样。哎，所以观音在心经里头啊说无色声香味触法呀，那是说的大实话，那是正道的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我们呢，无始以来啊，都被我们的姥姥们给骗了啊！从小跟着姥姥就说这是红，这是白，哎，你记错了还啪一巴掌，说错了，这是白的啊，硬教给你记啊，你这就慢慢学会了啊，这是白，这是红，好，跟着老人去学去，一辈一辈，然后教你的孩子，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哎，不正确的，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些东西，整天告诉啊这儿有这个那儿有那个，实际上都说错了。实际上没有那个东西，是一个虚幻的显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一个虚妄的显现。哎，鬼道众生显现的不一样，天道众生显现的也不一样。哎，就是因为这个业报不一样。就好像那个这儿做的居士也有，我们北京那个居士就是也有很多这个例子，咱们佛教徒里头多了，就是这个癌症晚期。哎，医院说你最多活什么几个月，什么一说回家就没办法了。哎，你要按如果说真的是有癌症，真的有癌细胞，那你就没有办法，他到晚期了，你那已经把身体机能都破坏的都扩散的没办法了哈，那你就没办法了，是只有死了。可是好多佛教徒就是癌症晚期，就是念佛十年二十年，现在活得比那个得病之前还好，满面红光的，我们那个好多那样的例子。说那癌细胞究竟有没有，它扩散了没有啊？没有那个东西。你得癌症是你前生造的那个业障的显现，是吧？业报来了，对吧？你戒这个三皈依，戒恶行善，这个忏悔，哎，努力清净心，你修这个善业，你的善业发动起来，而且你修得非常精进的话，你的善业发动起来，你的善报就要现前，对吧？他就会把那个恶报怎么样，就给压下去了。也并不是说把那个恶报给就弄没了，他实际上是善报大了，把恶报给压下去了。恶报压下去就没有这个癌症的显现了，哪有癌细胞什么那些东西，就是个业报的显现。哎，如果你说你一骄傲啊，说没病了，我又去贪嗔痴，哎，那说不定这个一遭恶，哎，又把那个恶报又给翻出来了，是吧？这都有可能的。哎，所以呢，证明佛说的什么对呢？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就是说一切取决于你心的造业。哎，取决于你的起心动念，一切取决于心，一切唯心造，你的心改变了，你的业报就改变了，而不是说这个你把外边的什么东西改变了，你那个外边东西实际是不存在的，那不是这个真正的原因。这是说五蕴皆空的色蕴。色蕴有两种解释，一个说它是物质，一个说它是色声香味触。说物质的那个呀，还不如色声香味触这个呀这个有利一点。因为那个物质那个咱们分析了，它就是猜出来的。你色声香味触至少我还眼睛能看见，耳朵能听见，对吧？但是就是你眼睛能看见的，我们现在通过分析也知道，你能看见的不一定是存在的。你能看见的不一定是存在的。你比如说有一些精神病，他老看见这个有人跟着他 啊，说有个人影老跟着我，呵呵，哎，他能看见，但是有没有人呢？没有人，那就是他业报的一个显现。哎，有的能老听着有人骂他，是吧？哎，老有个声音，这个跟他打架，就是说你看见了、听见了，不一定是真的有，哎，不一定是真的有。所以佛说呀，给我们举例子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是说你现在感觉到的这一切啊，就跟你做梦一样，就是你能看见、能听见、能摸着啊，感觉什么在梦里头感觉一切都是真的，但是实际上这些全都没有。就是说你看见的不一定有，这是这个空色蕴。哎，说它是物质可以空，说它是色声香味触，也证明说色声香味触是能看见能听见，但是呢它并不是客观存在，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就有颜色、就有声音、就有味道，没有那些东西。你要是不感觉，比如说我们每天晚上啊都有好多次好长时间的无梦睡眠，就是你做梦啊，我们晚上都会做梦，当然你不一定都记住了，但是我们晚上都有好几次啊，这个很长时间的无梦睡眠，你用那个脑电图可以测出来。无梦睡眠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就无色声香味触法，这六样都没有。你无梦睡眠的时候，别人这个时候在你旁边搞什么声音，这个搞什么颜色。那个我举那个张飞睡觉是睁着眼睛的啊，睁着眼睛就应该能接受光，能够看到颜色哈，但是他看不到，因为意识休息了。哎，然后什么味道啊，什么甚至那个触觉，甚至那个就是别人给你捣蛋的，给你往那个褥子上浇点水，你也不知道。哎，必须你到时候睡得有点浅了，有点醒了才能感觉到凉。哎，你那个色声香味触法全都没有。只有你醒了，意识清醒了，意识开始活动了，你才会感觉有色声香味触法，这只是你的感觉，并不是客观存在，你不感觉它就没有。哎，这就是这个空色蕴。咱们讲的比较快啊，也这个不详细，这就是基本的道理。空掉色蕴了，后边那四个蕴呢就好空了。色受想行识，受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感受、感觉。如果你相信有物质，你就会相信我感觉是真实的，因为我感觉到了物质。现在我们把色蕴空掉了，说实际上就是你一个主观感觉，那你说你这个感觉还有什么准啊？完全取决于你的业报，对不对啊？你比如说昨天有句事我不知道现在在不在，就是说有的人呢他会感觉到很害怕，他也许能看到一些东西，也许能听到一些东西，反正他就老感觉很害怕啊。对了，有的人就是说我到别的地方害怕，我到这个地方就不害怕，你说这个有什么道理啊？就是自己一个感觉，自己的业报。你别人为什么没有这个感觉啊？因为别人业报跟你不一样。所以像这些感觉啊，不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些啊，这个受的感觉啊，就是自己的感觉，就是自己业报的一个感觉，它不是客观存在。你如果要是这个通过一些方法，当然这个法师们有一些方法了，自己修行也可以有一些方法，你可以改变它。哎，心改变了，这些感觉就可以改变。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受啊，它实际上是我们的自己的一些感觉，并不是就是必然是这样的，并不是必然是这样的。哎，就好像我一样，原来一点辣的都不敢吃，哎，后来这个老那个，你像到了南方就没有一样不放辣椒的，就硬吃，哎，硬吃呢，就哎辣椒旁边的也能吃点了，这感觉就变了。是个什么呀？就是习气，就是说你可以锻炼，你可以改变自己的习气。有的人说戒烟呀难得不得了啊，人是不是必须需要烟啊？不一定。哎，戒烟难，但是你要是下决心，也有人能戒掉。所以我们人呐，执着外边有物质，执着这个什么五蕴皆有啊，这也是一个习气，也是一个坏毛病。哎，如果你这么执着，你就会有很多困难。 因为就像不学佛的人呢更是了，他就相信世界上这些物质都是实有的，那每天他就是为这些物质奋斗的。首先要有房子，有了房子大家都有车了，还要有车啊，人家都有什么了什么，反正从小孩子就开始比啊，谁谁家有什么了我们家也得有，就比这些东西，那你就生烦恼。哎，我们佛教徒知道了五蕴皆空，外边这些东西都没有。哎，有的是什么？有的一颗心，我们把自己这颗心管好就行了。哎，我们的心快乐，一切都好。哎，不在谁挣的钱多，也不在谁的官大。钱多不一定好受，官大不一定这个没烦恼。哎，钱多有钱多的烦恼，官大有官大的难处。别羡慕那个。哎，最重要的是要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他可以用很少的一点钱，他可以用很少的一点物质啊，他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快乐。就像这个师傅这样的，他有什么呀？这是庙里的，也不是他的啊，没房子，没钱啊，哎，他每天就很快乐，他就没烦恼，他不但没烦恼，还帮着别人来这个解决烦恼，哎，所以他就比别人聪明，就比别人智慧。你看那个，你出去，你看看到这个城里头什么，不要城里下边这个乡里头，你去看去，不管挣钱挣多的挣少的，都在那发愁。都在这发愁，挣多少钱的也在发愁，挣钱大的发大愁，挣钱小的发小愁，这就是没有智慧。所以呢，就是要掌握这核心，学佛就是学佛的智慧。你真正如果能够把他的智慧学一点，你就会受用一点。什么叫受用？就是快乐。你学一点，烦恼就少一点。如果你精进学得多，你现世就是烦恼越来越少，越来越快乐，你的果报就是，你这就看你这个修的程度了，达到的清净心的程度了，达到那种程度及格，那你就是下一生就是净土，那你这个就是烦恼问题就解决，就大有希望了，是吧？当然说你到了净土不一定，因为你修的没修到那么好啊，你还会有一些烦恼，但是那个环境太好了，你就不会这个再受这些诱惑，周围都是大善知识，那你进步就快得多了。所以呢，大家要这个，好好的这个努力，抓紧这个难得的这个人生难闻的佛法呢，这个有这个机会，又有这样的道场，又有人给讲，又有人提供这些条件，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些机会。好，咱们接着往下来，空色蕴、受蕴、想蕴。这就更好坤了，受啊还有点根据，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实际上我们这个色声香味触，这都叫受。我感受到了颜色，我感觉到了冷，这都叫受，是吧？这个还有点感觉。我们说了，感觉是主观感觉，你可以改变的。想就更那个好空了。想是什么呀？就是你得到感觉之后呢，你形成概念。受是领纳，还有点被动的感觉哈。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啊，你受的领纳呀，是领纳的不是物质引起的，是心引起的，包括你自己的心，包括别人的心。你比如说，一般我们就是习惯了，就好像感觉不到这个心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啊，我举例子，比如说尼克松见了毛主席，他在回忆录里头他写啊。他说我一进毛主席这个书房啊，他说就一种感觉啊，就感觉好像小学生见了老师似的，一种那个威力哈，就是那种就是肃然起敬。这是什么力量啊？就是心的力量，就是心的力量。有的人可能咱们刚学佛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感觉到，因为原来没注意佛，一进大殿感觉不一样，是吧？还有读经的时候，这都是心的力量在起作用，跟佛菩萨相应了。我们佛教徒都经常有一些相应的感觉，实际上心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受啊，就是说还有这些这个就是 比较被动意义一点，到想啊完全是我们主观，想受是领纳，想是取向，取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呢，叫形成概念，就是在你脑子里头明确你看到了什么，明确你听到了什么。比如说早晨睡觉你一睁眼前头白乎乎的，哦，白色，你一形成白色这个概念，这就是形成了想，就是取了一个像，取了一个白色的像。然后再往后那就想得更复杂了，哦，这是天花板，哦，我在睡觉，哦，我该起床了什么，那就想得更复杂了，哎，那就不是想了，后边就成形了，就什么，这个想好空吧，想就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想法，对吧。形，形是什么呢，形是造作，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呀，就是做出抉择，做出选择，做出决定。你比如说说哦，早晨这是白色，哎，说这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啊，这个你就决定啊，我再睡觉，我该起床了，嗯，起床我该干什么了，今天我上班现在几点了，都是决定，这就是行，你就开始造作了，哎，或者说今天太冷我不上班了啊，我睡觉，这都是决定，哎，当然这些决定呢还提不上善恶啊，你像啊，要说上班不上班可能有点善恶，你像啊，我该洗脸了，我该干什么，这都提不上善恶，叫无忌业。到你那个真的碰到事情了，该处理事情了，究竟这个事情怎么处理，这就带善造，开始造善恶业了。所以行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心理活动都算是行。这个心理活动是空也好空，对吧，心理活动你想就有，不想就没有，完全是心里想的，哎，所以呢五蕴皆空，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这是照见了真实，照见了真理，观音说的是大实话，哎，世界上世界本身并没有色声香味触法，并没有色受想行识，这都是每个众生自己的感觉跟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决定，哎，都是你心里的活动，你心要是不活动，这一切都就没有。心不活动，就是我们无蒙睡眠的时候，就是心不活动，色声香味触法色受想行识都没有，前六识就休息了。哎，所以呢，观音说的是实话，就是世界啊是没有五蕴的。哎，五蕴就是我们的一些妄想，就是我们的胡思乱想。你妄想的时候就有，你不妄想就没有。我们呢修行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妄想要把它断掉，哎，要把它断掉，不是暂时的断掉，暂时断掉没用，暂时断掉你今天晚上睡觉你就断了，哎，到明天早晨又有了，哎，要这个就是要把它永远的断掉，永远的断掉，这虚妄相不显现了，你就见到真实了，就成了这个菩萨了。断的方法是什么呢，你根据那个说，那我们这个五蕴是怎么生起来的呀，是你无始以来老说有物质，有色声香味触法，有老这么颠倒熏习，本来没有你老说有，结果在你的心里头啊就记了一大堆错误的记忆，记了一大堆错误的记忆，就是有色声香味触法，有物质，有人，有山河大地，反正就是整天就熏习有。你的这个错误的记忆啊，在你那个睡醒了之后，你这个错误的记忆都又就醒了，又翻起来了。因为你记的时候是错的，所以这个记忆再翻回来的时候啊，还是那个错的感觉，你就感觉说就是有山河大地，有色声香味触，有五蕴。所以你就感觉，哎，这是客观存在的呀，你看我又没想，我感觉就是有。那不是客观存在，是你原来记就记错了。对不对，哎，你原来记就记错了。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妈她弟弟啊，就是我舅舅啊，早就死了。但是大家呢，因为她现在在北京又不在老家，所以大家决定啊就是不告诉她。所以她一直到现在她还认为，哎，我舅舅活着的。啊，到过年她嘱咐说啊什么事儿啊，那边就说啊，她说什么都哎，这就。也就是说他的记忆当中这个人还活着啊，那对于他来说这个就是活着的啊，就是活着的感觉。哎， 这个跟事实没什么两样，他也不着急，对吧？他也不痛苦，哎，他就是跟那个我舅舅活着，对于他来说，我舅舅就跟活着是一样的。你所以说你这个你这个感觉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感觉都是这个记忆决定的，就是你原来怎么记，现在起来就是什么感觉，哎，所以并不是说真的有五蕴啊，所以我就感觉啊，你看这硬就真的有物质，不是那样，是原来你记错了，由于你老那么错着记，老那么熏习的太多了，所以现在呢，你一感觉就啊有，因为你记忆错的，这就找到了我们修行的办法，记错了怎么样啊？改过来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原来我老执着说五蕴都有，现在佛菩萨观音告诉我们说五蕴皆空，那我们就以后就改了，我们天天就告诉我们说五蕴皆空，没有五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天天念，不但天天念，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切菜的时候啊，你照样还是念无色声香味触法，五蕴皆空，哎，这个思想啊，跟你无始以来那个说什么都有的那个思想啊，它是拧着劲儿的，它是对着干的，你这个思想熏得多了，这个记忆多了，注意这个心的力量非常大，你这个佛法熏习的多了，这个说五蕴皆空的这个这叫清净种子哈，你熏习的多了，它的力量越来越大，你就会有一天这个佛法熏习的说五蕴皆空的这个种子的力量压过了那个说五蕴皆有的那个力量，那个五蕴皆有的那个种子啊就生不起五蕴来了，这个时候你就证到了五蕴皆空，你就照见了五蕴皆空，你就从浅般若波罗蜜多变成了跟观音一样的深般若波罗蜜多，你就成了菩萨，初地菩萨。为什么？因为你照见了五蕴皆空，你修成了，方法就这么简单。所以，哎，方法就这么简单。所以好多人呢不知道修行的方法，你看在外边啊下功夫啊。有的认为打坐是那是真功夫，跑到中南山区一个破山洞，人饥挨饿，要说这辈子我不了生死不出山洞，肯定了不了生死，因为他方法错了，他不打坐解脱不了。什么能解脱？靠智慧。你看《心经》最后说的什么呀？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得无上正等正觉。心经为什么不说三世诸佛以打坐得，是不是啊？哎，他天天背心经，他不按心经办，那下的功夫很大，有的人去磕长头，哎，有的人是这个，反正就是各有各的修行方法了，就是不学这个法，这个学法呀跟你学法的时间的长短，你理解的深浅，熏习的力量的大小，这是决定你这个清净种子什么时候能够压倒这个就是颠倒种子，哎，你这个智慧的种子什么时候压倒无明的种子，取决于你正闻熏习，就是熏习佛的这个正见啊，你熏习时间的长短，你相信的理解的程度的深浅，你心力的大小，取决于这个。哎，为什么要你打坐？你当然能打坐最好的，为什么要让你打坐？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因为什么呢？你如果一边走路一边这个想这个念心经呢，这是熏习的一种力量。如果你要是打坐，把心力集中起来，你在这个时候你观想心经，那个心的力量越强，它熏习的力量越大，力量越大，对着那个无明种子的力量就越大。所以这个你到最后证果的时候啊，证初地菩萨的时候啊，是在打坐当中证的。但是它并不需要这个特别深的这个这个定力，就是说这不是有打坐不是有四禅八定吗？不需要达到四禅八定就可以证初地菩萨，你在四禅八定之前的那个定力就可以达，就可以证这个初地菩萨，叫未到地定，有那点定力就可以证这个初地。所以关键是什么呀？取决于你的智慧，或者再换具体一点说，取决于你清净正见佛法正见熏习的数量跟质量，哎，所以我说你们这个道场，这个就是难得，就是这个 师父就抓住了这一点，就是整天的上课，整天的熏习，哎，整天的熏习。然后呢，时间上给你们保证了，那就是下边就取决于什么呀？就取决于你的认真程度，你的认真程度，要认真听，要听明白这个道理。听明白道理之后呢，出了课堂还思维，还是说五蕴皆空，还是说无色声香味触法，哎，老念这个心经，老回忆这个道理，老回忆这个道理，这就叫如理思维，哎，然后再加上打坐。即使你这生证不到空性，你的所有熏习的这个种子一丁一点都丢不了，不管你下生转到什么地方，你到哪里，你再看到心经，你的理解那就跟别人就不一样了。你看这生我们可以说很多人理解心经啊，每天都背，跟没背啊差不多，就是背着心经他可以打妄想，因为太熟练了，说着无眼耳鼻舌身意，一点不耽误，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有，是不是这样？肯定是这样，就是背着心经，实际上心里想的跟心经完全是相反的，哎，所以说，但是你如果要是明白了心经的道理，而且你要反复思维，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说一切都有那个习惯了，就好像抽烟喝酒一样，那个习惯了，老想着一切都有。这个不习惯这个观音说的这个道理，哎，所以呢你要这个就跟戒烟戒酒一样，要憋着劲儿的这个来念心经，老来思维这个道理，你不思维就忘了，就回去了，就这个道理跟我们原来的习惯啊正相反，很难接受，哎，但是呢要相信佛菩萨说的是实话，哎，就是要大量的熏习这个，熏习这个种子，嗯，这个你下一生不管到哪儿，看到心经不一样，看到般若经不一样，这个就是理解不一样，你一看理解程度就不一样，哎，你那个基础这个清净种子啊，到你成佛这都是一点都丢不了的，哎，所以呢而且你这个就是这个很难说了，你只要精进修行，往生净土的有的是。你有的老太太人家就一个大字不识，什么都不懂，人家就念一句佛号都能往生，更何况我们又懂又能够理解心经，又懂得这个很多的道理，这个功德呀，你看那个金刚经说你能给别人讲一句这个金刚经，讲一个四句偈哈，那个功德那多大，哎，所以你能够，所以这个大家这个熏习啊，就是要抓紧，要这个是这个是真宝贝，而且是永远丢不了的，哎，给你以后的修行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时间是一个半小时了哈，今天呢，再来一点还是就到这儿，就看你这样咱们也不贪这个多了，因为今天虽然这个时间少，就一个半小时，但是呢东西实际上很多，而且这个我讲的很快，也这个没有详细解释，这个而且这个跟我们的感觉很相反，所以呢够咱们大家这个下去啊思维思维的了，哎，明天呢我说了心经的核心就是这四个字，今天咱们把这四个字呢讲了一下，实际上啊心经的核心已经讲完了，后边啊咱们就是按照那个解释一下，很好解释了，所以明天呢咱们解释后边，好吧，啊，好，今天就到这儿。